另外有一经文呢，在启示录这样讲到18章第4节，他这样讲到：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祸。我们知道那城呢是指巴比伦。所以我们这对朋友呢，他们接受了灾后被提这个观念，然后呢他们认为呢，在这句经文里面，刚才我读这些经验，那城呢，巴比伦呢，他们认为就是指美。我不是在讨论这个他们的想法或做法有没有是对错，我只是说他们，因为他们认识到幕后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所以他们采取的一些行动。为什么讲？因为他们认为那城是巴比伦，所以说呢，他们愿意遵从主的教训呢，他们说我们要离开美国，我们要移民，所以说他们做了很多准备活动、准备工作，然后包括申请其他国家的绿卡呀，然后在里边要搬家，你要准备吧。最终呢，他们离开了美国，他们搬到新西兰去了。新西兰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呢，我就说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我这对朋友的话，他们从圣经里边，他们得到这样的认识，幕后将要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呢，只有这样的教导，所以说呢，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他们所采取的准备呢，就是说我愿意遵从主的教导，我离开美国，他们认为是巴比伦，所以他们就搬走了。所以这是一个行动。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我们可能都要有这样的行动，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了解到幕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也要做一些事情，为这个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来做一些预备。我刚开始有讲到呢，我们听到幕后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呢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明白。但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反复的在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就是被提。在路加福音呢17章这样讲到30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怎么样呢？在34节他这样讲到：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35节，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呢，他还有个36节，他说古卷这样讲：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被提是我们比较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肯定要发生。那既然这件事情要发生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预备，就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讨论了很多次，那到底谁会被提，谁不会被提。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那我们肯定会被提。这是一个比较一个简洁的一个答案。那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儿女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是只是一个称谓，我是神的儿女，还是里面包括了其他的含义？我们用圣经的两个人物呢，我们来看一看，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儿女到底是在指什么。第一个人物呢，我们来看罗德。罗德大家都很熟悉，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对吧？你不看圣经的话，你提到罗德的话，你会想到什么？罗德有个名字叫爱世界的罗德。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创世纪的13章10节，他讲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应许给犹太人，应许给亚伯拉罕他的子孙的。 但是在罗德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地回来，对吧？他们要，他和罗德和亚伯拉罕要分开。当罗德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平原是滋润的，也像埃及地，是眼目的东西，对吧？并且呢，当罗德开始往东迁移的时候呢，圣经上讲，慢慢的直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说索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最终被神所毁灭，对吧？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大。如果我们看罗德的话，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罗德选择了他眼目所能看到的东西，然后他离这个罪恶越搬越近，对吧？最终搬到索多玛去居住。如果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们说，那罗德很显然他跟神的教导是有偏差的，这毫无疑问，对吧？这是偏差的。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在彼得后书2:7-8，这样讲到，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下面一个词大家注意，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神称罗德为什么？义人。好像不太对嘛，对吧？我们说罗德是叫什么？爱世界的罗德。但神称他为义人。所以说，当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救罗德，因为只有罗德一家被救，不是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而是因为罗德是一个义人。所以从罗德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罗德常为那恶人淫行的忧伤，义人悲痛，对吧？他看见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动伤痛。所以罗德的心跟神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大家非常熟悉，卖耶稣的犹大。犹大是谁？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12使徒之一。使徒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叫的，对吧？因为只有12个使徒，所以他是12使徒之一。如果能成为使徒的话，从我们的想象里面，他跟神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应该是最近的，最 close 的。但圣经上又讲到什么呢？当他讲到犹大的时候，他有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2:6，他说这话就是指犹大，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上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好像跟他使徒的身份不太相配，他是个贼。你有没有听到过称别的使徒为贼的？没有。然后在马太福音呢，26:24，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从犹大我们看到犹大的身份，他是使徒，但是他的心思和意念，包括他的行为， 跟神的教导是有偏差的，而且最终的去处呢，也与他使徒身份呢极不相称。所以说我用圣经中这两个人物呢，或者两个例子呢，重点是在讲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而在这个基础上呢，当我们跟他有真实的关系，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发生改变，我们所表现在外的行为呢才能发生改变。就像雅各书中所讲到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不真实，我们里边没有神的东西在我们里边，我们表现出来是什么？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曾经的自我，这是我们表现在外的。但是当我们跟神有一种真实的关系的时候呢，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边，我们慢慢表现出来的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当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马上会发生180度的转变。我今天信主，我今天的生命跟我昨天的生命就是完全一个180度的转变，不可能。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说我们人常常的软弱，我们人常常的软弱，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刚强起来。圣经上记述了罗德的软弱，他贪爱世界，这不是我们要学习的。我想搞清楚，我想讲清楚，罗德的软弱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当神称罗德为义人的话呢，他必然有与义人相称的生命表现在外。当神称罗德为义人的话呢，罗德必然有与义人相称的生命表现在外。所以现在我们明白，神的儿女呢不是一个称谓，或者就是一个称号，我说我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呢，而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在里面，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如果我们跟神有这种自然而然正常的关系的话呢，我们被提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信主以后，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呢就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跟神交通、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我们并不是为了被提而要这样生活，但是被提呢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动力，来帮助我们去寻求一个圣洁的生命。那现在就有个问题，那怎么能衡量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怎么能衡量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就是说，当然了，我说我看不到你心里想什么，但是我能看到你表现出来。所以说，当我们去衡量我们自己或者别人，但主要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表现在外的事情。我们下面用以弗所书的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与神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或者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他应该给我打出来。在以弗所书的4章，上周报上也有，以弗所书的4章17到24节，我来读一下。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们心地昏暗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却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这几节经文里边呢，他实际上讲到了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存虚妄心的外邦。另一种是什么？黑带耶稣基督的新人。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人，未悔改归正的外邦人。保罗在这里边，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对吧？但是保罗在这里边用外邦人的话呢，他是指在没有信主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的那种状况。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但实际上即使我们信主，我说我们受洗，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追求主的话呢，我们的生命也可能是这样。一种呢，他这样讲，虚妄的心。什么叫虚妄的心？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呢，他是这样讲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就是说我们从神的创造，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活的世界，这都是神的创造。就是说从我们从神的创造，你明明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却去否认神的存在，这叫虚妄的心。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否认神的存在，反而在无意义的琐事和无价值的议题上呢去摸索，进而呢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偶像崇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些无意义和无价值的事情上。实际上当我们谈到偶像崇拜的话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家里面供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菩萨呀、啊，或者一个 whatever， 并不是一定要供奉什么东西，而是说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任何代替神成为我们生活中心的都是我们的偶像。工作可能对弟兄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也理解，我也工作，但是呢有可能工作成为一种偶像。孩子有可能成为妈妈的偶像，不是说你去崇拜他，而是说你把所有的时间，你的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个孩子上，所以孩子可能成为妈妈的偶像。一切向前看，这句话多少年前就有，不是一句新的话。一切向前，金钱非常非常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衡量东西，我们是以金钱来衡量。我这份工作挣多少钱，是衡量我工作好坏的一个标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偶像，我们的工作，这些金钱，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东西都带不走，你刚刚讲到东西没有一样你可以带走。 所以在永恒里边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呢，我们却愿意把我们的心摆上，这就是讲到虚妄的心。然后下面讲到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说白了，我们生命是死的。我们知道，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了以后，我们跟神就隔绝，而神是一个永活的生命。当我们跟神隔绝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死。所以这边讲到呢，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死。我们生活在一种绝望或者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状态下，但是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还大踏步地往前走。你可以想象，把我们想象成一个盲人，我们朝着悬崖去走，但是我们不知道危险就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仍然在往前走，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我们的心刚硬。所以说，当亚当和夏娃他犯罪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吃了那个果子，而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因为神告诉他们那个果子不可以吃。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呢，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是我们心里面刚硬，所以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这是第二点。所以当我们跟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到了两点，一个是虚妄的心，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承认有神，另外呢，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然后第三点，放纵私欲，贪情种种的污秽。我们生活在与神隔绝的一个世界里面，道德败坏是一个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现在的人就比以前的人更恶，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来讲，婚前同居、婚外恋、同性恋，这些是一个在大家头脑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很怎么讲呢，不是正常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听到了好像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们大家也知道，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同意了同性恋这个法案，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所处的一种状态。讲到贪污，大家都知道国内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现在不贪过去作废，好像很理直气壮啊。当人与永生的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呢，让我们就没有罪的概念了。当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已经没有罪的概念。什么叫罪？我们可以找各种的理由，别人都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这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可以。我明明是在犯罪，但是我们不认为它是罪。在罗马书1:28-31，这样讲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有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听起来毛骨悚然的。当我不信神的话，你相信你是这样一个人吗？ 刚把刚才这个罗马书这一段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要是我，我怎么会是这种人呢？但是没错，当我们不信神的话，我们就是刚才罗马书所描述的那种人。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曾经是那样的，但是我们有希望，因为神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每个人的罪，为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丰丰富富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靠着信心，神加添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以弗所书的后半这几节里边呢，保罗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讲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要脱去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穿上心智改换一新的新人。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旧和新是完全对立，旧和新是完全对立，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呢，是要与过去一刀两断，而不是我们说的藕断丝连，断不了。当我们接受神的话呢，我们的生命要跟过去完全的隔开。仁义和圣洁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这是神的属性，这是神的属性。但是当我们穿上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属他的子民。靠着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呢，我们得以称义。所以神的属性呢，神给了我们，我们是分别为圣，然后因信得以称义。我们得到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呢，我们的行为举止呢，也要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相称。在这边讲到，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听过他的道，如果你只是看这个中文这个翻译来讲的话，感觉就是我以前听过，对吧？这是听过嘛，听过他的道，这是我以前听过。但是他从希腊文的结构上表示呢，就是说所听到的是关乎他的。这句话听过他的道，如果从希腊文本身来它结构来讲，就是说所听到的乃是关乎他的。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表达的呢不仅仅是最初对福音的接受，不是说一次接受就结束了，并不是这样，同时呢也是一起持续不断的教导，持续不断的教导学习和领受的过程。因为对基督徒来讲呢，福音接受福音呢只是一个开始，而我们要进入神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与神有这种交通，接受他的教导，接受他的管教。所以说呢，当我们看这句话的话，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呢，所以这句话是在讲呢，当我们听到福音，而这个福音呢是关于基督的，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接受了，然后我们要持续不断的领受他的教导，学习他的真理，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从而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和改变，以使我们的信心与行为相称。下面呢，我们来具体来，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的话，就是从25节到32节，它里面讲了很多很具体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找两句经文呢，两句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生命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先来看4章26到27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选这段经文是有 purpose 的，我觉得对我自己，我应该好好看一看这些经文，所以我当时选，我专门选这些经文。从经文本身来讲，生气却不要犯罪，那就是说，这句话来讲，就是生气是允许，是可以，对吧？从表面上来看，圣经里也确实讲到神的愤怒，在民数记25章4节呢，他这样讲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这边讲到神的怒气，但是神为什么有怒气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他们一同给摩押女子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另外一段经文呢，大家这段经文大家比较熟悉，在马太福音的21章呢，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圣经上确实有记载神的怒气，但是我们说，我们称神的怒气为义怒，我们称神的怒气为义怒，是因为人所犯的罪的缘故。那既然神可以发义怒，那你是不是有个问题？那人是不是也可以发义怒？从理论上来讲，可以。你可以说我发的是义怒，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搞清楚，神的义怒是基于神无罪的本性的属性。我们说神是无罪，他发义怒是基于神无罪的这个属性，而我们作为罪的本体，因为我们是罪的，所以通常我们所发的怒气呢，都是在犯罪。你可以想一想，但你曾经，包括我自己，我说这段经文是我专门挑出来的，就是这个。我也在想，在我发怒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骄傲，因为恶意，或者因为报复的心。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当我发怒的时候，到底是因为什么？所以说这样来讲的话，对人来讲的话，我也不能100%这样讲，但是呢，基本上当我们发怒的话，都是在犯罪。在雅各书呢，实际上讲到，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如果我们每次发怒呢，都是在犯罪的话呢， 那就不要发怒，那就不要发怒。所以说这句话呢，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那你就不要发怒。但是我说人的软弱，我不可能说我这一辈子不发怒，这个我们可能每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当我们发怒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呢？那下面就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当看这句话的话，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早上发怒我可以一直怒到太阳下山为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神给你一个一天的时间去消除你的怒气。不可含怒到日落，只是说你要尽快的消除你的怒气，不要沉浸在怒气中呢，而应该立即去处理掉，尽早达成和睦。其原因是什么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当我们人处在怒气中的话呢，实际上是给魔鬼一个机会，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就不要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尽快解决问题，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谈到的第一点，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4:32，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第二节经文我想分享。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在路加福音1:3上讲到，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向平安的路上。因为神怜悯的心，所以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来拯救。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学神的样式。20年前，我当时在北京，不是我在北京，我是去北京，然后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现在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当时年纪就70几了，身体非常不好。然后呢，他在一个大家如果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北京有个燕京神学院，现在我听说燕京神学院在宽街教堂，当时是在王府井，就那个步行街上。20年前的步行街还没有很繁华了，跟现在比没有那么繁华了，所以它有一个很破烂的一个小门，然后呢，门旁边挂了一个匾，叫燕京神学院。所以当时呢，他在燕京神学院呢做会计，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条件不会很好，然后呢，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目的呢，然后他的一位同事呢，就是说就可以讲诬告吧，就是说他在财务上有问题，因为他是会计，说他在财务上有问题。然后你想嘛，既然有人说在财务上有，那就要被调查呀，就要被就是说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他是被冤枉，结果最终发现他被冤枉以后呢，大家就开始反过来就开始指责他这个同事，对吧？因为你无缘无故去冤枉一个人，所以大家发现他没有问题以后呢，就反过来指责他这个同事，所以他这个同事呢就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要按我们自己的想法的话，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那可能我就说你冤枉我，那我再找回来，对吧？我不会无缘无故的，你冤枉我，我还要对你好啊，对你什么样，这是一个人之常理，对吧？人之常理。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是这样。但是呢，这位老弟兄呢，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呢，确实是蛮有怜悯，在一直在为这个人，他这个同事在为他祷告，一直为他同事祷告，这个一直在帮助他，因为这个同事承受的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呢，就在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但这位老弟兄呢，没有去指责他，没有说任何责备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件事上，我们从这位老弟兄身上呢，我们看到主怜悯的心肠呢，就在那个地方。当时我见的时候我还不信主，因为我是来美国以后信的主，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有信主。然后呢，我就跟刘磊讲，我说当时我们俩一块去看他们，后来我们出来以后呢，我就告诉刘磊，我说用你们的行话讲呢，我看到他就看到耶稣了，但是当时我还不信主，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两段经文，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就是在25节到32节，我们还有很多经文在里边，我们从那其他的经节里边呢，而且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书信呢，在讲我们基督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我们从这些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他的儿女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儿女的要求是什么，而且这些要求呢，不是一个软性的。什么叫软性？就是说你尽量做了，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了，并不是这样。神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去行。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这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就是说，因为这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当我们将来面对神的话，我们如何跟神交账？但路加福音呢，13章24节，他告诉我们的，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天国是对每一个人敞开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耶稣在这边窄门，而且讲了，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说，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等着进天国，而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为这个付出代价。当然，你说了，刚才圣经上所讲的，我都做不到，很正常，我也做不到。但是神在那里。神告诉我们，他愿意帮助，他时时刻刻在那里边，他愿意帮助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下面？我们说，神啊，你来帮助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你可以，你就来帮助我。真正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要持续一生的。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的愿意把我们摆上，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再担心将来被提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拯救，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仅拯救我们， 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但求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必须要改变，因为是为了你的荣耀。就求你帮助我们能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在顺服在你的下边，求你的帮助，让我们一步一步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